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人在旅途》栏目是由西雅图诚信地产冠名播出，电话425-633-4254，微信 USA232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又到了我们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如果你可以选择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生活的话，你会选择哪里呢？是我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还是因为爱上高迪而爱上一座城的巴塞罗那，再或者是色彩斑斓的新西兰，再或者是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美国呢？你要 pick 哪一个？那我们今天的嘉宾又会选择什么呢？废话不多说了，掌声有请以瑶，我们今天嘉宾来跟我们聊聊他过去一年在欧洲的故事吧。先欢迎以瑶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叫以瑶，我目前是在亚马逊工作，然后很高兴收到邀请来参加这档节目。工作之余，我喜欢旅行、摄影、用 Kindle 看书以及打乒乓球，所以希望通过这个节目可以认识更多西雅图当地的小伙伴，特别是像主持人叶子这种既爱生活也爱旅游的。
谢谢以瑶对我这么高度的赞赏，热爱生活和热爱旅游，我相信也是以瑶的一个人生态度。那在开始今天节目之前呢，我们可能要给这个观众朋友们一个小小的小背景，为什么以瑶会过去一年在欧洲生活？
对，我自己是因为工作的原因，然后调动到了伦敦，当时在欧洲的几个国家里面选择了伦敦住。其实原因特别简单，因为英国是说英语的国家。
哎，其他还有什么选项呢？
可以去我们组在那个德国慕尼黑和法国巴黎都有。
都有。
对。
那其实后来可能也去这两个地方旅行过了吧？
对，英公出差的时候顺便看了一下。
对，这样的英文国家，再加上这个国际化的大都市伦敦，听起来就特别特别的有吸引力。那么，真的想问一下，在去欧洲生活之前，因为其实我经常去欧洲旅行，但是旅行跟生活我觉得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那去生活之前有没有对这片土地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其实出去之前并没有说给自己预设什么特定的期待，因为感觉对欧洲的了解主要来自于高中的时候去读了学的世界历史，以及平时读的新闻时事的了解。
还没有真正走进过这片土地。
对，充其量就是看了几部英剧，大概知道觉得那边的口音很有意思。
那去了之后是不是感觉原来跟你想象中的有很多是不一样的，但有很多又是你在可能在以前的学习生活当中已经接触过的。那么这趟欧洲一年多的旅程大概去了哪些地方呢？
大概是通过那种工作之余的时间去了十几个国家，英国本地当然是就是英格兰、苏格兰，去了很多就是深度挖掘，包括去牛津、剑桥拜访那种世界闻名的大学，然后其他的欧洲国家像英国、法国、德国，然后荷兰、比利时、波兰、冰岛、意大利这些等等，去了大概十几个国家。
感觉听众朋友们比较熟悉的地方你都已经去过了，这个足迹已经遍布了欧洲大陆的每一个角落，这是一种多么幸福的感觉。而且在欧洲过去交通也比较方便，对吧？而且一个申根签应该是可以去所有，几乎除了英国，因为本身你就有签证嘛，其他的应该都是申根地区吧？
对，其他的就是申根签证就可以去到这么多国家。
而且让我们听众朋友们特别羡慕的一件事情是，你能在最好的季节去最正确的地方，对不对？
对，就是因为你住在那边，相对来说对于旅行的计划和安排会比较有把控性。
那跟美国相比，你在游历欧洲的时候，你一般采用的是一种怎么样的方式呢？
对，我觉得这点还是蛮不一样的。比如说之前在美国的时候，可能比较多的是 大家开车然后去自驾，或者说去美国东边的时候可能会坐一些公共交通去游览。然后我自己在欧洲的话，主要是会飞到当地一个城市之后，会比较多的采用 walking tour， 就是徒步旅行的这种方式。
那什么叫做 walking tour？ 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其实就是说我去到一个城市之后，它会有一个导游来带着我们，然后会有来自五湖四海世界各地的小伙伴，可能会对某一个主题感兴趣的话，就是大家会一起参加这种旅途。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我在伦敦有参加两个我觉得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是街头艺术，当时是在伦敦的 Brick Lane Market， 有很多就是世界有名的涂鸦画家在那边进行一些创作。然后当时那个导游他自己也是就是学习艺术出身，所以会给我们讲很多就是关于艺术家背后的故事以及他创作的灵感。然后另外一个是在伦敦的是叫 Ghost Walking Tour， 他会讲一些就是因为你知道伦敦就是几百几千年的历史，每一个建筑背后也有很多故事，他会讲一些就是类似于鬼魂的一些鬼故事，那个也是特别有意思，而且会有一些很温情的瞬间。
对，对于特别是对于这种跟艺术相关跟建筑相关的，其实是要求有比较强的这个知识积淀的。但如果对这方面可能还不是有特别深入了解的听众朋友们，如果去参加一个这样的 tour， 可能就能对这些有更多的了解，不然自己去看可能就走马观花看过去，并没有了解到这个背后的意义，对吗？
对，它会有很多细节上的东西。如果说我自己去看，我可能就是说啊很好看，那就这样了。但是如果有比较专业的人，然后包括他们是因为一直在会 track 这个比如说画呀或者建筑的历史以及发展的话，它可以告诉你很多变化的东西。
对，这历史的沉淀感一下子就出来了。跟有故事有趣的嘉宾聊天呢，就是总是觉得故事讲不完。我们以瑶就是这样一个特别有故事的人，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一般是怎么来记录比如说对一个城市的回忆。很多人可能是觉得拍照片，有的人可能觉得是留下一种气味，或者有的人是有一首歌，有的人是有一本书。但是我觉得我们以瑶的这个旅行故事就是由一个个小小的故事串起来的。那么在正式讲这些故事之前，能不能跟我们聊一聊，哎，你比较喜欢你去过的这十四五个国家里面的哪一些呢？
哦，对，我觉得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怎么说，因为我觉得其实他们每个都特别有特色，但可能因为就是旅途中产生的这些故事让我更多的有一些心里面的感情能跟这些地方就是联系起来，所以比较有代表性的比如说特别喜欢布拉格，然后
捷克的布拉格，
对，捷克布拉格，然后像冰岛它的自然风光，
对，冰岛也是这两年非常大热的旅行目的地。
对，然后像罗马佛罗伦萨是欧洲历史和文化艺术的中心，然后再就是像阿姆斯特丹，感觉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城市，然后像瑞士的卢塞恩，感觉是一个大家生活的非常幸福然后非常的安宁的一个地方。
哦，我现在特别能够理解以瑶说的每个都有特色，因为以瑶稍微一列举就列举出了七八个，感觉我们今天50分的节目容量真的要赶紧加油了。那么废话不多说了，我们就先来聊聊你居住的这个伦敦吧。很想问一问，因为你是在西雅图居住过一段时间之后再去的伦敦，那么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吧，觉得伦敦的一天跟西雅图的一天有什么差别？
我觉得其实首先第一个区别可能是工作时间上的，因为虽然我当时人身在伦敦，但是会跟西雅图的同事们会有一些日常的交流。那这样的话，其实在每天伦敦大概下午四五点的时候，其实是我们整个组比较忙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是西雅图的早晨，是大家开始频繁的就是打电话的时间。我觉得这个首先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因为我在西雅图的时候可能就是五六点的时候大家可能就是纷纷回家了，对。然后再就是我在伦敦的时候，因为当时去的时候其实对整个城市包括在那边的人都不是特别了解和熟悉，所以会有一个过程说想要自己跳出舒适圈，然后去尝试不同新鲜的东西，所以我会把自己的就是下班之后的时间安排的比较满，比如说我除了正常的健身之外，我会去学习跳舞，参加一些摄影活动，以及伦敦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创业氛围的地方，我作为就是在科技公司工作的，会有很多他们那边的就是创业公司，我觉得氛围可能仅次于美国的硅谷，所以会参加很多这种就是讲座呀，然后以及探讨性的活动。
感觉伦敦真的是包容性特别强，用你刚才形容阿姆斯特丹的话好像在伦敦同样适用，就感觉什么都在那儿有，什么都可以在那里经历，只要你想去做的话。
对，我觉得还蛮神奇的，就是可能比如说我们一个组十个人，可能大家是来自八九个国家的，就是你会看到整好像是一个小小的世界在你的面前。
对，每个人好像都代表了自己各自的一种文化跟自己国家的一种态度。对，那刚才也要讲到了，其实他的课余生活非常丰富，像是摄影、跳舞、健身、看展、参加各种论坛，这是真的是非常缤纷色彩的生活。那在这些生活里面，在伦敦你最喜欢干一些什么？
我觉得我在伦敦当地特别喜欢的一个是摄影吧。
在摄影，
对，因为我觉得伦敦的建筑真的是非常的棒，你很难在其他的地方找到类似的。像我当时有去很多就是宫殿呀，像比如说白金汉宫，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女王居住的地方，里面就会有很多就是各国元首给女王送的礼物。然后其他的可能会
还有去教堂或者其他的，因为建筑都比较有特色，对吗？
对的，对的。然后还会喜欢去听一些歌剧。
听歌剧，这听起来是一个非常高雅的活动，都想问问听了什么呢？
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经典歌剧里面是歌剧魅影。
哦，歌剧魅影。
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就比如说我当时也有看悲惨世界，我觉得悲惨世界是一讲述一个更宏观的事情，你会被里面的历史所震撼，但是歌剧魅影因为它讲的是一个爱而不得的悲情故事，你就会更容易感情上会有一些连接，以及就是大家的歌声真的是特别优美，特别它因为歌剧魅影它的男主人公他其实在里面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设置，比如说他从那个高空跳下来或者施展一些火，所以整个舞台设计也是给我耳目一新的感觉。 对，
那伦敦本地人一般是去哪里看剧啊？看这个歌剧
啊、伦敦西区。
伦敦西区是为伦敦西区如他的名字一样是在伦敦的西部吗？
对，在伦敦的西部。然后其实中国城也是在那一块，对，算是就是比较市中心的地方。
就其实有像这个纽约的百老汇一样，就是那一小片可能都是跟歌剧相关的。
对，它每一个剧院它都是一段时间内就是只放一个歌剧，然后如果就是特别好的话可能会比较
长的时间都在演。
对，
演出。对，伦敦西区跟这个美国的纽约的这个很有名的这个百老汇都是这看剧人一定要去的。所以说很开心你在伦敦看了这么多有趣的剧。那么文艺的事情除了看剧之外当然还有逛博物馆，不知道你在伦敦逛了哪些博物馆呢？
我觉得伦敦博物馆很多，大家可能最有印象的就是British Museum。
对，大英博物馆。
对，大英博物馆有很多展品，感觉你可能要花一天时间泡在里面都
看不完。 对，
对。然后除了大英博物馆之外我还去了很多艺术类的博物馆，比如说泰特不列颠、泰特现代艺术馆、国家艺术馆， 而且会特别推荐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感觉印象比较深刻。我当时是看了几个展，有一个是莫奈的特别展。
哦，莫奈在这个维多利亚博物馆里面的特展。
哦，他当时对在那个国家艺术馆里面有一个特展，展了他大概100多幅作品。
很多睡莲的作品吗？
对，睡眠是其中代表作之一的。
对
对，然后还去看了毕加索的。
啊，毕加索在那边有展出。
感觉比较难懂，
比较难懂，
有尝试去理解一些。
我觉得总是觉得在这样艺术的城市里面熏陶过之后，就是你慢慢再看一些以前的东西，感觉就理解就加深了。就很多时候真是这种沉浸式的，因为你身边人都在看，我不知道你的同事是不是也是，比如说有喜欢艺术的，或者身边玩的朋友，就是大家都在这样一个氛围、一个圈子里面之后，不自觉的好像自己也融入了，更多的融入了这样的一种艺术的氛围里面。会不会在伦敦就有这样的感觉？
哦，我觉得叶子你说的特别对，就是你去看展的时候，你看到身边的人，就是大家都非常的沉浸在里面，沉醉在艺术的熏陶里面，你就会不由自主的也被影响，也被带进去。所以我觉得就是一种环境的力量吧。
嗯，潜移默化的一种艺术的熏陶吧，算是。
嗯，
那除了这个除了你刚刚说这个莫奈跟毕加索的展之外，有没有看到什么比较有趣的其他的博物馆可以给我们推荐的呢？
对，我当时还去了有一个博物馆印象特别深刻，是战争博物馆。
战争博物馆？
对。其实就是当时去了还是感觉心里面会有一点压抑，但是因为它就是非常真实的反映了一战、二战的历史，然后无情的记录了当时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在波兰那一块，就是犹太人被欺压的历史，当时心里面是真的就是感觉特别悲伤，觉得无能为力。
但是他又非常真实的记录了这一切，对吗？
嗯，
就去这种博物馆的时候，这感内心的感受可能跟逛这个艺术类的确实是不太相同。而且这个战争博物馆好像很少在这个伦敦的这个攻略里面被提及，但是从我们以遥的这个神情神态，因为我能看得到，我觉得对他来说这真的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体验。
对，我觉得这也是伦敦包容性的一方面，就是除了就是大家熟知的历史和艺术之外，它还有其他各种主题，比如说科技博物馆，然后历史自然博物馆，那个博物馆就是当时博物馆奇妙夜拍摄的地方
啊，自然科学的那个博物馆，那部片子也是特别特别的好看。
嗯，
好的，在晚间将近22点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整点报时。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已经聊到了很多伦敦的过往，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出发去布拉格喽。在整点报时之后回来，我们就前往捷克的布拉格吧。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在晚间22:01，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我们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播叶子。很高兴我们今天请到了亚马逊的工程师以遥来跟我们聊聊过去一年他在欧洲的旅行生活的经历。在过去20分钟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他所居住生活的城市伦敦，他在伦敦看剧、逛博物馆、尝试各种本地活动，尝试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听起来跟这个国度有了一种完美的贴合。接下来他就要往外走，去看看其他的世界了。第一站他到了布拉格，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对布拉格是一个什么想法？其实很多人可能对布拉格是不是来自蔡依林的那首歌？
对，我觉得是。而且我当时在布拉格的时候，就是有不断的在听布拉格广场那首歌，因为我本身自己也特别喜欢周杰伦嘛，那是周杰伦跟蔡依林创作的一首歌，
是我们这一代人满满的年轻回忆啊。
对呀，而且其实我有一个真相要告诉大家的是，虽然歌里面唱了在布拉格广场的许愿池，其实他的广场上
没有
许
愿
池。
就无情的戳穿了这个真相，让那些一直听着这个歌长大的小伙伴们今天才意识到原来布拉格没有许愿池，那以后去布拉格要怎么许愿呢？好的，开玩笑了。那布拉格对你来说，为什么你会把它排在伦敦之后呢？
对，我觉得可能有这么几个点吧。首先第一个，我当时去布拉格的时候是2月份，然后天气特别冷，然后大概温度会是在-7到-10度的时候，所以我相当于是顶着严寒在外面逛，当时就感觉自己把自己感动了，可能这是其中一个比较印象深刻的点。
天气很多时候真的挺重要的，我觉得今年西雅图的天气就特别好，到现在就没有怎么下雨，就感觉心情也特别的舒畅。
对，当时虽然很冷，但是一直是晴空万里，所以你根本感觉不到温度，因为你沉浸在当地的风情和美景当中。
那布拉格的建筑，因为刚刚我们讲到伦敦很多建筑嘛，你其实对摄影特别感兴趣，那布拉格的建筑在你看来是怎么样一种存在形式呢？
对，我觉得比较有几个代表性的，一个是布拉格有一个瞭望塔，它其实启发于埃菲尔铁塔。我当时走到上面的时候，走上塔顶的时候，它有一段是在户外的，然后风特别大，而且因为建在山顶，所以还特别高。当时走的时候其实心里面是有点担忧，说哎会不会掉下去了。然后当真的走到山走到那个塔顶的时候，会发现风景特别好，因为布拉格有很多那种红屋顶的小房子。
红顶的房子这个颜色看上去就非常的让人觉得舒畅吧。
对，然后呢它还有蓝色的小房子，蓝色的小房子是位于黄金巷里面22号，是著名作家卡夫卡的故居，现在是作为一个小书屋，是用来卖书的地方，所以也算是继承了这位著名作家的
遗志嘛，算是。对
对。
那么在这个布拉格，除了有这个色彩斑斓的房子、古老的城市建筑之外，我们也提到了我们的以遥跟每一座城市都有那么一个小故事。那么在布拉格的故事会是什么呢？我们来期待一下吧。
这个是比较有意思。我当时参加了一个tour， 就是那个导游是从巴西搬到的布拉格。
哇，这听起来好远呢。
对，所以我就还蛮好奇的，我说哎，你是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呢？然后他告诉了我一个很美好的爱情故事。当时他跟他 当时他在旅行的时候遇见了一位美丽的从布拉格来的女子，然后他就决定去追随
这个女子的爱情的足迹。所以他去布拉格的时候他没有追到这个姑娘吗？
我觉得没有。
哦，他是只身前往去追求，还不是追到了搬过去的。
对，然后他们去了之后就顺利的在一起了。不过比较可惜的是，这段感情并没有一个完美的结局。但我觉得更好的结局是，他虽然没有了爱情，但是他还是决定留在布拉格，因为他真的非常热爱这段城市。用他的话说就是 I came here for love, I stay here for the city。 我当时就有一种感觉很浪漫的气息
啊，为一个人来了这座城，然后为这座城永远把自己留在了这儿。
嗯，
哇哦，这种感动我觉得每个女孩子应该都会被感动的吧。所以很多时候其实如果有人愿意为爱情付出那一步的话，可能很多事情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对不对？说不定这个小哥也是在教会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哇，这个布拉格有这么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那么除了这样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之外，有没有其他的也让你印象深刻的呢？
哦，对，我当时还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人骨教堂。
人骨教堂是我理解当中的那个人骨吗？人的骨头。
对，就是你理解当中的人。
怎么刚讲完爱情我们就开始讲这么其他画风不太一样的东西了？
其实这是一个关于生命的故事。
关于生命的故事。
对啊，这个人骨教堂它是位于布拉格郊区的城市，叫做库特拉霍拉。它是拥有超过50000具人的骨头做室内的装饰，还有头颅做的台灯，然后盾牌、人骨砌成的祭坛，以及骨头摆成的签名和做成的徽章。我觉得当时去之前是觉得这个地方特别恐怖，但是真的到等我到了那个地方，我觉得更多的是有一种对生命的敬畏吧。而且包括当时就是有那个动画片寻梦环游记，墨西哥的亡灵记，我会觉得还挺可爱的，好像那些骨头是在对我微笑，他们说哎，你来看我们了，很高兴你过来哦。
所以说那个人骨教堂是一个人的收藏吗？还是有人特意搭建了这样的一个教堂这个形式？
是有一个他是就是在之前会有人生病的时候，大家开始逐渐的把一些人埋在这个地方，因为据传他有来自耶路撒冷的一些圣徒，所以信仰基督教的人会比较希望把自己葬在这个地方。然后之后有一个家族出资请了一个设计师来把它打造成这个样子。
而且听你的描述，这个地方没有那种阴暗森冷的感觉，倒是有一种纯净，然后一种特别纯粹的跟生命的交流的感觉，是吗？
对呀，而且我觉得它就是另外一部分就是反映了怎么说呢，就是不论你生前贫穷富贵，不论你是男女老少，不论你的宗教信仰，最后我们都化为了白骨堆在这一起。所以有的时候不必太过执着于生命中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所以你去了那个之后，你就感觉是不是有一种心灵得到净化的感觉？
对啊对啊，有这么一种。
对，这个景点我还没有去过，相信光听这个名字就可以吸引到很多的听众。听了我们以瑶的介绍之后，我对这个地方是愈发的感兴趣了。我相信我下次去这个捷克的时候一定会去打卡一下这个地方的。好的，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来聊布拉格这个地方，留给我们其他6-7座城市的时间可不多了，所以我们抓紧时间来聊聊我们以瑶的下一个目的地是冰岛。冰岛我们刚刚也讲了，其实冰岛这2年算是网红旅行目的地，去了之后有没有感受到这种网红扑面的感觉呢？
其实我去之前并没有说是因为是一个网红的地方要去，我是觉得它的自然风光特别的独具一格， 在我印象中，我感觉它是黄石国家公园加优胜美地国家公园以及国内的青海湖的综合体。
哎，我特别喜欢以瑶这个表述，一下子就把我跟冰岛的距离给拉近了。那我们就从这三个部分来跟大家讲一讲，为什么会觉得它像黄石。
哦，我觉得像黄石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地貌，它有很多间歇泉。然后大家应该记得，就是在我们当时会看到，就是间歇泉凸出来，它会凸得非常高，然后还会有那种特别可爱的泡泡，我们当时有看到非常可爱的一些。然后呢，说像优胜美地是因为那边冰川比较多，所以瀑布也比较多。我当时去优胜美地的感觉也是感觉、就是、
到处都是有瀑布，而且它各种都是以瀑布来命名的。
对，
那么青海湖是怎么回事呢？
青海湖我觉得主要是因为首先是有很多山，然后呢会有很多流啊洋啊在那个点缀在就是山间。
山间，
对。然后再就是青海湖是一片非常宁静的湖，虽然是非常宁静的湖，但是在冰岛的时候你会看到宁静的海，这个山海水以及动物的结合会让我觉得它们很相似。
对，在刚才瑶这个描述当中，我觉得冰岛已经囊括了我所能想象所有的自然风光了，难怪大家对它的评价这么高，就很多人都说它是世界上一片净土，这个世界之应该算是世界之巅，一种非常非常寂静孤独的感觉吧。那么这里是不是也要出现一个与之相配寂静孤独的故事呢？
哎，还真的有一个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我们当时去大小冰湖的时候。我们当时是坐在一个橡胶船上面，去想要去湖的中心去看看风景。我们穿着非常厚的那种防水服，然后风也很大，所以导游是要求我们是坐在那个橡胶船上，是你不能站起来的。然后我就问导游，我说哎，你做导游有什么故事给我们分享的吗？然后他就提到了过去有一次有一个男人，他是跟着大家一起去坐船去，也是这个同样相似的旅程，然后他其实一言不发，不像其他人就是看起来非常开心。然后等他到了船中，到了湖中心的时候，他突然站了起来。
嗯，这发生了什么？
对，导游当时也很纳闷，因为他说了啊，大家不要站起来哦。然后他没有理会导游，然后飞快地从拇指上取下了一枚戒指，然后狠狠地扔到了湖中心，然后嘴上说的是我翻译过来就是说，我终于发现了世界上最冷酷的地方。
哎，这个表达非常有趣，能给我们解读一下吗？
我自己的解读应该是，这是一个被伤透了心的
男人，
然后他把他爱情的见证的戒指扔在这个非常冷酷的地方，去表达自己可能觉得他的
被伤害的这种心灵吗？
对，爱情，曾经爱情的伤害，
就可能自己内心受到了很多伤害，自己的心已经被伤到觉得非常冷酷了，需要有同等对等的表达来体现出来，可能这就是什么寂静于情，可能就是这样一种感受吧。冰岛听起来是一个非常纯净，同时它的气候环境还有特别是自然环境，我觉得就是造成它这样一种寂静冷酷，而且是一种神秘感。
对啊对啊，我觉得有一个词形容冰岛特别合适，可能大家也看到过，叫世界尽头冷酷仙境。
好一个世界尽头冷酷仙境。在晚间15分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聊我们怡瑶的下一段旅程吧。
位于西雅图市中心的19建筑设计事务所，从事商业和住宅项目的设计和开发，提供从可行性研究、建筑许可到施工监理的全套建筑服务，让你可以安心而没有后顾之忧地进行地产开发和私宅建设。 电话206-372-6973。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M1150。又到了我们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栏目，在这里呢，叶子也跟我们的友台江苏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希望你们周六的时候过得愉快。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以瑶，他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在欧洲旅行生活，走走看看，收获了很多，也有很多的心得。在上一站我们讲到了冰岛，那么来给我们一个小小的冰岛总结吧。冰岛在你心里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神圣的地方呢？
冰岛其实在我心目中是一个非常平凡的地方。
非常平凡的地方。
对，因为这其实是我当时在冰岛游耍的一个感悟吧，就是我见过了千种万种风景，但是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我很喜欢这段话。然后所以说有没有什么以后想去冰岛做的事情？因为我觉得你对这个国家的喜爱会让你再去第二次，对吗？
对，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可能会想在冰岛开一个客栈。
哦，要在冰岛定居了。这就跟叶子今天问的，哎，如果你可以选择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生活的话，你是不是就会选择冰岛？
对，我会觉得特别的悠闲。你想，在冰岛冬天那么长，黑夜那么长，游客也会特别在冬天的比较少，你就坐在窗外看着窗外的风景，然后可以把这个客栈叫红尘客栈。
红尘客栈，
周杰伦的一首歌名哦。
对，
然后放上我跟我小伙伴们的摄影作品，然后来往的旅客可以也见我们走过的足迹，感觉想想就特别美好。
那我就已经非常期待了，希望有一天你的客栈开门的时候，我去冰岛旅游，能跟你在那儿一起唠唠嗑、喝喝茶、看看风景，然后追忆一下我们在这个时间点做这一期节目，可能也是别有一番风情的。好的，在离开了冰岛之后，刚才我们其实也已经提到了他非常喜欢一个城市，这个城市非常的有包容心，那么就让他来给我们揭晓一下这个谜底吧。
对，这是一个既非常宽容、思想非常开明，而且非常实用和实际的一个城市，它就是荷兰的阿姆斯特丹。
阿姆斯特丹叶子也去过，其他的我都挺赞同的，但是有一个点我理解不了，什么叫做实际而实用的城市呢？
我觉得就举一个例子吧，大家可能有听说过一个公司，它叫做河南东印度公司，它是在1602年建立的，是世界上第一个联合股份的公司。当时它是怎么想到建立这个呢？因为在这个公司建立之前，当时从河南会从就是欧洲、印度以及中国、亚洲那边进行一些贸易往来，通过来交换一些不同的货物来挣钱。之前的话都是由商人们他们进行有限的合伙投资，然后每次商船一回来的时候，有限合伙就解散了。但是因为这个公司的成立，所以每个商人都可以同时投资很多数百艘船来降低风险。它其实就是早期一个金融概念以及期货的缘起，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他们非常的实用，因为他们会
就在荷兰这个地方萌生了这样衍生了这样的一种方式。
对，
就也感觉荷兰人挺聪明的，对吧？
嗯，
那包容心当然除了你刚才讲到的这个他们这些金融衍生品还有其他之外，其实荷兰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一个点，可能听众朋友们都已经猜到了，那就让我们以牙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对，当时去了一个红灯区的 walking tour， 感觉了解了更多这个城市的另一面，是它的一种非常包容。
那这个包容心体现在哪里呢？
我觉得首先就是他们把这个红灯区的未来的规划有纳入整个城市的一个规划，是大家可以就是进行探讨的。包括在红灯区工作的人，他们也会有一个自己的协会来争取他们自己的权益，而且他们并不会避讳跟小朋友们或者说青少年讨论就是性教育这方面的问题。
哎，其实我很难想象这要怎么跟小朋友讨论呢。
我当时听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就是对于小朋友会问妈妈，他说哎，那些站在橱窗里的阿姨在做什么呢？然后妈妈会说那些阿姨是在贩卖文，所以就会they are selling the case。
哇，这个答案我要收藏了。我觉得这个如果在知乎上的话，那一定是一个千万人点赞的高分答案，他在售卖他的文。我觉得这既没有歪曲事实，因为非常，其实他是把这个事实描述出来，但是又以一种特别，我觉得是一种特别浪漫特别诗意的方式来解读，我觉得小朋友也会特别乐于接受吧。
嗯，我听的反正是感觉特别的温情。对，也是一种既说出了事实，但是又不会让小朋友觉得特别难为情的答案。
而且我觉得这是对这些性工作者的一种尊重。我好像在这里感受到了一种平等。
对，
就很多时候大家哎，比如说去红灯去参观或者什么，更多是一种猎奇的心理，但是从这位母亲的这个口气跟口吻还有叙述事情的方式当中，我就感觉到了一种尊重感。
嗯，我觉得叶子你总结得特别对。
对，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可能不同的教育确实带给人的感受会不太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去旅行的时候更多的去了解，更多的去包容，更多的时候去听这样一个满分的答案化为己用，我觉得也是一个挺好的经历。
嗯，
那么除了这个红灯区之外，其他的你有什么想跟我们聊的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一些故事吗？
对，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的话，我觉得一定要去看一下那边的梵高博物馆。相信
对，梵高是荷兰人。
对，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梵高的故事，他的经历。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天才，看了他的那么多画，我最喜欢的是向日葵，它代表了一种积极乐观向上的态度。但是大家联想到梵高自己的生平，会觉得其实有一个巨大的反差，他的画总是非常的明艳非常的开朗，但是他的历史，他的生平还是蛮悲伤的。但是其实有一个点，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梵高会画了那么多自画像呢？
让我想想，我好像一下子没有办法回答出这个问题，那就让乙瑶给我们直接解答一下好了。
对，有的人会说，哎，是不是因为梵高非常自恋，所以他画了那么多？然后我其实知道的答案是，因为他当时没有前请一些模特来画，所以他只能说照镜子来画自己，来提高他
自己的
技术。
对，这侧面也反映了其实当时画家穷困潦倒的生活吧。
对，但是我觉得他在人生，他的短短的人生中有一个非常大的亮点，我不得不提的是亲情的伟大。当时他有一个弟弟是一直在无条件的从精神和物质上在支持他，包括他后来不幸去世之后，他的弟弟非常的悲伤，就是在不到几年之内也去世了，留下了他弟弟有一个老婆和儿子。后来正是他的遗孀和这个儿子帮助建立了梵高博物馆，才让大家能 更为了解梵高的作品和他的为人。
对的，梵高跟提奥的这些书信的往来也是在这个梵高博物馆里面可能会有展出的，还有他们很多的故事其实是都是让很多懂画喜欢画的人会感到感受的。那么聊完了这个阿姆斯特丹之外，还有几站特别重要的，我们之前提过的，在节目快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也来回顾一下吧。所以说意大利的话你去了哪些地方呢？
我觉得意大利给我印象最深的两个地方莫过于佛罗伦萨和罗马了。佛罗伦萨是欧洲文化和艺术的中心，它作为欧洲文艺复兴的起源地，是大家艺术的圣殿和灵感的源泉。有一个玩笑是说，佛罗伦萨的人他们要么选择学习艺术，要么选择历史，
都是跟文艺历史有关的。
对呀，而且非常著名的雕塑家米开朗基罗也是在佛罗伦萨
生活居住了很久。
嗯，
对，
对，当时去看了大卫，相信大家应该有看过很多复制品，作为世界上非常完美的作品，在经过500年之后，它还是那么栩栩如生，还是有很多人去络绎不绝的参观。而且当时我觉得还蛮听了之后还蛮感动的一点是，米开朗基罗他当时为了更好的就是做人体的这种雕塑，他有去学习，就是去真的解剖尸体。但是大家想想500年前那种卫生条件，他其实是冒着生命危险，因为他可能会感染然后死亡，去学习如何雕塑，从而给我们留下了这么美好的艺术作品，真的是非常敬佩。
对，看米开朗基罗的作品，看这个人的肌肉的线条，还有其他都是算是栩栩如生吧。这种为艺术献身的精神，真是特别让人值得敬佩的。但佛罗伦萨其实众所周知，它还有一个别称，对吗？
对，它来源于徐志摩写过的一首诗，叫《翡冷翠的一切》，所以我们中国人也喜欢叫它翡冷翠。特别的有文艺和浪漫的气息。
嗯，对，这个名字其实跟佛罗伦萨听起来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总是觉得哎，有一个别名特别的有感觉，很多时候。
对啊，就是和我们能更多的相联系起来，而且它也是体现了当时徐志摩对陆小曼的爱，
一种爱，很多时候都有故事。这里又是一个唯美不算唯美吧，算是挺凄美的一个爱情故事。那么如果说佛罗伦萨更偏重于欧洲的艺术的话，那么罗马在你心里是不是偏重的是欧洲的历史呢？
对呀，我觉得就是大家去罗马肯定要去的就是斗兽场啊，几千年的历史让你在那里沉淀。而且我觉得还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其实罗马这个单词在古希腊文里的意思是强壮的意思。你在罗马可以感受到不仅仅是意大利的风情，还有希腊、埃及、西班牙等等的文化。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到最后整个欧洲大陆都是一个互相融合的境界。
今天我们已经讲了特别特别多的地方，但因为节目时间的有限，叶子觉得在节目最后的几分钟的时间里面，如果再能选择一个你想聊的国家或者城市的话，你会选哪里呢？
如果再有时间的话，我可能会想跟大家再聊一聊瑞士吧。
瑞士如果只能选择一个地点的话，来给我们分享一下会是哪里。
好难选呢。那如果真的要选一个的话，我可能会选卢塞恩吧。
卢塞恩听起来对广大的听众朋友来说，我觉得并不是特别的熟悉，对吗？能跟我们先简单做一个介绍吗？
我会把它称为是瑞士最美的城市。
最美的城市。
对，我觉得其实瑞士整个城市都非常美。首先我觉得因为它旅行非常方便，你可以坐火车去到任何大的城市，所以特别适合带家庭和父母去。然后卢塞恩的话，它有一些湖，然后湖边有一些天鹅，给我一种非常宁静的感觉。当时会有很多鲜花呀，然后音乐， 大家也是非常过得非常开心和宁静，就给我一种非常安稳然后非常开心的感觉。
所以你在那里其实感受到的更多的是当地人一种生活的节奏跟他们一个展现给你的精神的状态，对吗？
对，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我非常欣赏。
其实欧洲很多时候给人就是这样的感觉，因为欧洲人其实假期挺多的，然后整个生活节奏也不快，可能相比于比如说美国这边，像我们比较熟悉的可能西雅图甚至往硅谷这个方向走，这个快节奏再到纽约洛杉矶这种快节奏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不是在那里的这一年多的时间其实更多的带给你是这样的感受上的变化？
对，我觉得就是在欧洲工作生活的这一年多，还是蛮有影响的。我觉得首先是一个对视野的开阔吧，你见过了大千世界，然后再回到西雅图的话，其实有的时候看问题的角度也会不一样了，你更加的包容，更加的可以理解。
那这是不是可以总结为你这一年多生活对你的算是人生产生的一种影响吗？你现在最回忆欧洲的是哪一些呢？就比如说让你再回欧洲去，你又想再去哪一些呢？
对，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再去欧洲玩的话，我想非常想去奥地利的维也纳这个还没有去过，然后再就是希腊。
希腊离得就稍微远一些，但是希腊的爱琴海，然后雅典也是算是很多女生当梦想的结婚之地吧，可能就是对好多人去那边拍婚纱。所以说其实我在第一次跟以瑶聊天的时候，她跟我提到了一个数字，因为她是一个从事跟数据有关工作的这个工程师嘛，她跟我提到了一个数字叫做415。我当时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有人会记自己在外面有多少天。她跟我说她在欧洲待了415天。其实我觉得每一天把自己的生活记录下来，记录一个数字告诉自己每一天的生活经历，然后再回到西雅图，无论以后你的生活有多少个415天，叶子都希望你在西雅图，在美国，或者以后在世界上每一个角落过的每一个415天，都像你在欧洲过的这415天那么精彩。那么在晚间33分的时候，我们今天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让以瑶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道一声晚安吧。
大家晚安。
好，我们下周一再见，不见不散。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